二丫病好了，
两家人皆大欢喜，连那好邻居也替着高兴。几天之后，亲家坐在一块儿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德双娘就说，孩子们都不小了，趁热打铁，给他们完婚吧，结了婚就一了百了了，也了却了你我两家的心事。
是啊是啊，亲家母，你是知道我家的日子，
这我连陪送我都拿不出来。哎呀老抠啊，咱们自己的亲戚你还谈这干什么呢？我说过了，一切的花费都从我这儿出。田小仙儿退回来20块光洋，这钱留着没用，就给他们完婚用吧。我看省着点花，绰绰有余。另外呢，德双不在家，房子也闲着，就让他们夫妻住在内屋，不挺好吗？
哎呦，亲家母，全靠着你呀、啊，我于心不忍。
哎呀，别说这话了，以后再说。
那你说哪天完婚呢？
哎，老寇啊，我看这样，虽然咱着急，也得等几天，屋子都归着出来，是不是呢？另外还得筹措筹措。二丫虽然是好了，身子骨毕竟还虚弱，让他再将养几天。我看下月开始就叫他们完婚，
一切听你安排，我听喝。
这事儿拍了板了。跟德全二丫一商量，两个人自然是欢喜，高高兴兴到德双那屋里收拾屋子。
这德全收拾着收拾，眼泪掉下来了。
老太太看见了，全儿你怎么了？
娘，我想我三哥三嫂，多是日子没信儿了，我恨不能飞到他们眼前说几句话。娘，我看这样行不行？我上千山看看我三哥三嫂去，把这事儿也告诉他们一声，回来再完婚。娘，您以为如何？
一句话，全家人都哭了，谁不惦记？又很长的时间消息隔绝，也不知道那个田大驴最近捣没捣乱。老太太同意了。德全呐、啊，你什么时候起身？
娘要乐意，明天早上我就走，我快去快回。
那好吧，就这么办。就这老太太说话办事相当咔嚓。德全领命，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吃完饭之后拎着个小包，跟家人辞别，起身奔千山马龙峪。路上无话，到了。哎呀，到了马龙峪啊，德全热血沸腾，心说话，一会儿我就见着我三哥和三嫂了。哎呀，我真想我三哥呀，马上就见面了，我这一肚子话从何说起呢？找到老姨家了，也见着老姨，也见着老姨夫了，但是没见着三哥和三嫂。仔细一询问，他姨夫和姨娘告诉了，现在你三哥三嫂已经离开了千山，上了奉天了，走了很长时间了。
哎呦，
德全不平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那么临走他也得打听清楚，我三哥三嫂无缘无故怎么躲到奉天去了。经过老姨父和老姨详细一介绍，德全啊了一声，这心就开了两扇门呢。哎呦，这么说我三哥三嫂好了，走了运了，我真替他们高兴，阿弥陀佛呀，我也得上千山去拜佛，回去跟我娘一说，我娘不定多高兴。那词儿叫什么啊？叫因祸得福，难道说我们家开始转运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玩意儿？德双和小玉为什么上奉天？ 这里边有点原因。咱们光说冯家崴子的事儿，没说冯德全和小玉的事儿。前文书咱讲了，为了躲避田大驴，冯德双把脑瓜剃了，当了个和尚，在龙泉寺干杂活。这德双这小伙子为人憨厚老实，你看打仗不让，平时忠厚老实，吃亏让人，他又不偷懒，眼里又有活，旁人不干我干，吃多大的苦没有含怨，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讨人喜欢。清虚大和尚一看不住的点头啊，好孩子有出息，将来肯定错不了，因此对他十分恩待。别看干粗活一点没吃着亏。那小玉呢，头发没剃，戴了顶僧帽，就跟妙慈大师在一起。小玉人长得又干净又漂亮，又会来事儿，也十分的勤快朴实，妙慈大师非常喜欢，就把他安顿到自己的屋里陪着大师睡觉，没事给他讲解佛法，处得跟一家人相似。时间长了，师徒二人无话不谈，有时候呢妙慈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小玉，小玉就注目的听着啊，这才知道老师年轻的时候由于婚姻的不幸，几经周折，看破红尘，离家出走，这才落法为迷。因此小玉深感同情，拿老师就当自己的母亲，师徒二人是亲密无间啊。单说前些日子，这小玉正在睡觉的时候，听着这个声音有点不对劲，小玉偷偷把眼睛睁开了，拢目光一看呢，他老师没睡，就见妙慈大师穿着整整齐齐的僧衣，把南窗户推开了，香案准备好了，插着三柱非常非常香的香，香火头一闪一闪的，香烟飘渺，老师非常虔诚的朝南而拜。哎呀，小玉心说，这什么时候啊，我老师怎么半夜起来拜佛呀？他也轻手轻脚的起来，站到老师的身后。师父您干嘛呢？妙慈回身以手示意不叫他高声，嘴里的接着得过得得过得得过了半天，这才带笑说话，玉儿，为师在拜真佛。哦，拜真佛。小玉透过南窗户往远处一看，黑乎乎的大山是神秘莫测呀，除了大山什么也看不见。师父真佛在哪儿呢？玉儿，我这有个秘密，只能跟你说，你要烂到肚子里，不准对外张扬。
是，师父您放心，您告诉我，就算到了终点了，我绝不会往外说。
好吧，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孩子，为师的身世你已清楚，我现在一心向佛，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啊！但是我到了千山这些年了，我才发现咱们千山果然有真佛。
哦，真佛在什么地方？
你往远处看，那架大山叫莲台山呢。
哦，就是最高最黑那架山。
对，就在那山的后面就有真佛呀。
哎，你听过乐山大佛吗？
没听说过。四川乐山呐，就有一座大佛，高过数丈啊，那是镇妖之宝。在若干年前，乐山下面那条江洪水泛滥，给附近的老百姓带来无比的灾害呀，
人畜每年不知道死多少，官府为之发愁。后来请个懂佛法的人看看风水，那个人说，把乐山劈开，雕成一座大佛，就可镇住这条江，确保附近老百姓平安无事。因此啊，地方的官府筹措了多少年呢，把这笔巨资筹措齐了，这才请了工匠劈山筑佛，才形成了乐山大佛呀。自从大佛问世之后，江水果然不泛滥了，确保那一带几百万老百姓的安全。但是我告诉你，乐山大佛是人工雕琢而成啊，不是天然的。咱也不能说那不是真佛，但是比起咱们千山的真佛差之甚远呐、啊。咱们千山有一座大佛，比乐山大佛还要高大，而且是天然形成的。这个秘密一般人不知道，只有我老师圆寂之前领着我去过一次。怎么？您见过咱们千山的真大佛？见过。哎呀，我那阵的年纪啊，比你现在还小呢。我师父领着我翻过几座山头，就到了莲台山呐、啊，就这家大山。到那之后，还有一座拜佛台，光那香灰呀就有好几尺厚啊！哪年哪月被人发现的？被什么人发现的？无凭可考，无人所知。反正我老师领着我到那烧了香，拜了佛，但是呢，因为雾大，我也没看真切，只能看见拜佛台对面恍恍惚惚、影影绰绰，弥勒大佛现了真身，弥勒大佛在那儿坐着，上主天，下主地，吓得我赶紧就跪下了。哎呀，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老师也圆寂了，我也想到那朝拜真佛。一是道路我记不清了，我那阵太小；二这千山999个山头啊，豺狼虎豹甚多，我一个女人怎敢轻易涉足呢？所以至今我没看见第二面。别看没看着，打那我就许下心愿了，每逢初十我必须给真佛烧香。你看今天晚上又是初十，我这才拜真佛呀。你看这出家人云集千山，所谓何故？因为千山有灵气，善根甚深。孩子，你要在这待些日子，自然受到灵根佛法的保佑，你的灵性跟以往不同了。是师父您这一说呀，我也感觉出来了，我跟在冯家崴子、田家铺子截然不同，就好像变了两个人相似。好啊，好啊。不过为师观看，你与鸿福有缘，与清福无分。早晚你还得还俗，早晚你还得回家，你跟为师不同啊。哎，师徒二人家唠着唠着唠着，天快亮了。妙慈大师这才说，算了，咱们也该歇一会儿了，明天还有佛事。玉儿也觉着困倦了，师徒二人转身就想躺下休息。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莲台山就那座大山，不知道什么原因，闪了一道红光，这红光可亮可亮的，师徒二人看得清清的，把小玉吓得打了个激灵，一头扎到老师怀里了。师父，我怕。那是什么？阿弥陀佛，这是佛光啊。小玉啊，你别忘了，佛光现，贵人出。看来最近这两天，咱们千山要来大富大贵之人呢、啊。 这是预兆。哦，大富大贵之人要上天山，谁呀？
不得而知，睡觉，睡觉，睡觉。
哎，师徒就睡了。没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少帅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来千山降香，才就这么巧。原来张学良的母亲赵氏夫人活着的时候就信佛，所以呢，学良是个大孝子。母亲死后，他遵照母亲的遗嘱，学良也信佛，平时烧香不说，每逢初一十五必到千山来降香。你说那奉天离这千山才多远？哎，张学良跟夫人于凤至结婚一周年，这次领着夫人到千山来开开眼，一呢陪着夫人散心，二前来烧香。张学良这一来还了得吗？学良骑着马，带着护兵马便一大帮，夫人于凤至坐着小车子，早有人通知了。那么千山庙上的主持人，头一个是无量观的观主，老当家的姓葛，叫葛月潭。您看其他的地方对葛月潭有些人不熟，你要到了辽宁一带，尤其在旧社会提起葛月潭来，那是响当当的人物，葛仙长、葛道爷，道德高深，学识渊博，而且画的一手好兰花，做一手好诗，那相当有身价的人，达官贵人、司官两面，跟葛月潭都有关系。张学良来过千山几次，认识葛月潭，两个人坐下这一谈吐，哎，非常投机，所以成了好朋友了。先通知葛月潭，葛月潭头一天就做好准备了，把无量观、无量观下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下达命令所有的道士都换上鲜艳的服装，恭候少帅大公子。届时等张学良到了，葛月潭在无量观山门外恭候，二人见面握手言欢，又见过夫人于凤至，让到里边待茶。夫人于凤至呢，第一次来到千山，瞅着什么都新鲜。这千山大自然的风光真美呀，呼几口空气都甘甜，人要在这儿住着肯定能延绵益寿啊，真是仙山佛果。夫人于凤至又打量对面谈笑风生的道长葛月潭，一看葛月潭50左右岁，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谈笑风生，飘飘然，真有仙风道骨啊。他从心往外那么崇敬。张学良许诺了，说葛老师仙逝之后，我为你修一座仙塔，起名叫葛公塔，我说话肯定算数。葛公塔呀，各位，您游过千山吗？如果游过千山，您还记得吗？顺着盘山道走不远，靠着路边就有一座葛公塔，石头雕刻的，非常壮观啊，那就是葛月潭的灵柩。张学良说话算数，在葛公死了之后，果然给他修了一座石塔，同时在地宫的。据说这葛公盘膝打坐在地宫里尝试，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破坏，那些小将把地宫的门打开闯进去，把葛公的骨头架子拽出来砸了个七八糟，另外把张学良等人立的碑也都砸碎了。可是十年浩劫过去之后，葛公塔经过修缮，依然恢复过去的面貌，地宫是完好无损，
也有张学良将军亲自提的字，那个碑又重新都立起来了。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呀。那么张学良、于凤至见着葛月潭之后说了一会儿话，张学良提出来要逛一逛龙泉寺，登上西葛要瞅一瞅辽东才子压倒三江王尔烈读书的地方。于凤至也愿意去看，好吧，葛公马上命人到龙泉寺给清虚大和尚送了信。清虚一听少帅张学良要来到龙泉寺，这还得准备啊，着手准备，告诉所有的僧人列队在山门外迎接，等张学良、于凤至在葛月潭陪伴下来到龙泉寺彼此见礼。因为那葛月潭跟那清虚大和尚私交也挺好，你别看一个老道一个和尚，老道是咱们国家的国粹，纯属是国产的，和尚是舶来品，是从印度传来的，是进口的，你别看那样，两人关系融洽。见面之后陪着张学良众星捧月一般到了龙泉寺的禅堂。其他和尚咱不说呀，慧明和尚在跟前陪着，慧明是小玉他大哥，另外还有一个小和尚就是冯德双。冯德双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心里的最向往最崇敬的少帅张学良能出现在他的面前，这简直是神话。过去他在家乡就听说过张大公子，种种传闻呢，他心里就想过，我这一辈子甭别的，我就见张学良一面，我没白活。哟，这些幻想一下变成了事实。要不是到千山避难，要不是来到龙泉寺，怎么能见到张学良啊？这机会可太宝贵了。他一看面前的张学良，嘿，斯文飘逸潇洒，细高的身材，长得非常英俊，把德双给羡慕的。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人家贵为大公子少帅，我什么也不是。哎呀，怎么说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哪怕我跟张学良能说几句话，跟张学良握握手，也不算白见面啊。他心里头胡思乱想。张学良坐下往左右看了看，一僧一道陪着他闲谈，张学良就说，请问大师，龙泉寺有多少僧人？
哎呀，不少不少啊，最近我手下弟子超过百人。
哦，那么大师，庙上有什么困难吗？尽管向我提出。葛月潭也说，大师有话自管说，学良是真正的大师主。